众山才能代理，念佛法门就是正统法门。可是诸位知道啊，你光是念佛这也是不行的呀、所以必须要讲到什么布施持戒。弥陀经上的吗？不可以受善根福的因缘得善必果，要有布施持戒的善根福的因缘来帮助我们成就正业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净土法门的三经一领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他是按这个净土中的三经一论的重要来建立一个念佛实践法，一方面念佛，一方面要信徒要布施要持戒，而且他也特别提倡放生。因为漫凡五洲恶世的众生呢、杀业太重了，他也提倡放生的，成立这个念佛实践会。他自己啊，写一篇素文，所以素文这呢，一方面是在每一次举行这个聚会的时候，对着佛菩萨来读诵、来禀拜、禀告；一方面把这个素文分发出去给分会上，让一切的人看到，哦，这个好。大家来参加来共修，这个作用的。那么他这个书文里面呢，完全依照净土法门自行发他，不讲天台教官。为什么这样啊？唯有这样的才能广度有缘众生呢。所以当时啊，他这个念佛实践会啊，影响很大，度了很多人呢。为什么？应激，他到处。那么他的办法是什么样呢？定一个期间，每年呢、2月15日，就是佛陀的我们本释迦牟尼佛的涅槃的日子，涅度的哪一天呢？继承，他就凡是参加的呀念佛实践会的人呐、这个时候来进行一个大会，到这一天呢，往往参加的人多少人呢、将近10000人，你看吧，这种影响力多大。这个10000人当中啊，是农工商，哦，乃是做官的、贩夫走贼、乞丐、毒友，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有去家，有在家的，四众弟子都有。所以我有刚才讲嘛，他一方面讲，一方面他提倡放生。那么放生在什么时候呢？就不在2月15了，就提到一个礼拜负担日啊，不是不提到一个礼拜，就到4月8号，讲农历啊、以前大师上面没鼓励的，每年4月初8释迦牟尼佛的诞辰，哦，他进行放生会，放生的规模也是很大的。不像我们呢啊，几个人呢、稍微买一点点点方方的，不是很多人参加哦。那么在按照这个放生的仪轨，放生一个仪式的，这个放生的仪式啊，你们可以看以前那个禅门之训，过去大陆上编的那个里面有。那个放生，一般的放生你怎么样放啊？不是随随便便啊，有个仪式的，就是仪轨，最好是依据那个禅门日训的， 那么台湾现在这边呢就不一样了，约翰都大宅门呐、啊，家在家的呀，啊，有几行放生，几张放生，怎么样放啊？哎，看我的，我想一套，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自己编一个放生仪会。那么你又想，哎，你那样子，我有一套，我有另外一个方法。在这个大陆上面呢，那都不是这个样子，都是尊重古德，古德定的这些规矩啊，不敢随便去改动，都是这样做，因为这些古德定的规矩啊，都是经过多少时间，经过多少人的信仰做了，哎，很好的。才保留传统流传下来。那么你自己现在想到，哎，这样不行，我也这样这样这样才好，那是你个人啊。你的道德，你的智慧，有没有超过古代？这是很难讲的啊！你不要以功高傲慢啊，我不得了了，不可以这样。我啊，讲经说这个讲课的上课的，我时常都要提到这个。现在有一般的这个年轻的法师，他是不同了，他也去了家小老讲的那个中代人了，他这个也改，那个也改，什么都改，他里面那过去的那都不行了。我劝各位同学不可以这样，就算你有修有证了，你超过古德还是要尊重古德，因为它是经过多少年来，经过多少人的这个传统下来的，有它的历史价值，有它的这个好处的，不要随便改。我是建议这个例子啊，因为我在这个台湾在家的时候，我也是时常放生。我去了家以后，在狮头山成立一个狮头山放生会。这个狮头山无量寿长期放生会，全国修长成立，一直到我后来离开狮头山教下去，我自己顶办了有18年。这18年的时间，我亲自买、亲自放、亲自进行这些仪式，我不敢随便改。我都是遵照禅门师兄的那种放生仪轨，不过如果时间不够了啊，我们还匆忙吗？啊，没这么多时间。他在看到那个买的鱼啊，耽搁时间太久，他会死掉啊。早一点给他放下去啊。那么你可以有些地方减掉可以的。在过这个禅门师兄里面也有讲到的，过去古代也是这样的。因为你时间拖得太长，把这个洞山这个使它死掉，那这个不行啊，减掉可以，不要随便改。所以这个放生这个功德是很大的啊，希望各位同学将来啊有因缘、有法缘、有福报，能够提倡放生，这是很好的，自利利他啊，等于是。增长我们的慈悲心，但是千万不要为名为利啊！这个佛法都是这样的，都要看我们自己发心。身体不正呢，果造于求啊，看我们的发心正不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个放生也有很多的这个啊，经验的问题啊，智慧的问题啊，怎么样卖啊，卖了怎么样放啊，这个都是要、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做得好有功德，做不好那、有罪过。后来这个直地法师啊，他是经常行发达三昧，从波鸠三昧， 修这个法华三昧是二十一天为一期呀、啊，三个期二十一天，就是根据《法华经》后面一个普贤千法品讲的。这个波鸠三昧是九十天的，这个两种三昧都是很难行的。可是这位智者法师真是不是普通人了、啊，他经常修行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修弥陀禅法七十次夜的、啊、这个修这个净土禅，弥陀禅就是净土禅了、啊。现在这个外面这个也流通这个单行本，啊，就是净土禅。这个禅本呢是那个慈云禅主编的、啊。那么这个时间呢是规定七天七夜一期。那他修这个净土禅呢、啊、修多少，修五十遍、啊、不是修一次的。他修这个干什么，就表示他今生呢一定要进山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到达五十七岁的时候，他赶快大念了，他回去这啊走进了这个出家人，大家来共同修法华禅、啊、上次我想一个诸位提过啊，法华禅就叫做法华三昧禅语，这个是智者大师啊他所定的，在这个藏经里面有，它里面一共分成十科，咱们讲布置坛场，咱们讲参赛，咱们讲供养什么什么的，最后呢要修观的。这个法华禅的这个终点在最后面，因为前面九科啊都属于实相方面的，这个后面的修观呢，这个叫做理观，这属于理上的修观的。难不难够成就法华三昧禅三昧啊，就靠这个后面这个这一块。可是现在啊在社会上流通的也有法华三昧禅语，九科都有，后面最重要的第十科这理观这科删掉了，没有了，这是非常的可惜的一件事。没有后面这个，咱们能够成就三昧。所以各位同学以后把深夜修法华三昧禅，不要依这个现在这个流通本，你把大藏经里面的这个智者大师这个法华三昧禅语把它引一分出来，按那个东西做。而且我告诉你，最重要的后面那一科，难不难够成就三昧，就看你在后面这用心如何。那么他这个修三昧、法华三昧，本来是三七二十一天一期的，可是他这个时候他不同了，他四个人同参道一起，发愿戒取三债。三年里面等于闭关样的，闭三年关样的，不出门，专修法华三昧禅，不是二十一天了，一定要成就法华三昧。那么成就了咱们讲啊，参对的浑身供养妙境，细节净土。三年满了，好，四个人通通浑身功夫、啊、把这个身体收掉，修这个药王菩萨。那么他又不像一般的菩萨行，修这个南行道啊、修这个正常的菩萨道啊，那收了怎么样啊？收了再来人间，再来天上行菩萨道吧，嘿嘿， 他又不是人，他修的是以行道。我把这个身体收掉了以后啊，我不再造这个人天，这个人天的灵飞了，我要筹集三界，筹集六道灵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这个修已经到了，是戒期净土，戒定一定要三界到世界的净土，这样的。他人也造好了，啊，道场啊，这个参税的道场要搞好了，就开始要参要开始了。这个是一个叫做杨氏宫。那个文啊，文字里面把它改一下啊，那个叫做赐，它的名字呢叫做戒，后面翻过来，那个不是一字，戒，英雄何戒的戒，它叫做阳戒，人家叫它赐宫这样的。那他是宋朝的一个大官呢、啊。也是个很有名的大居士护法，他知道这个智利法师要三年行法华忏，三年要求要浑身功夫功法华经了啊，他听到了马上就写信派人送给他，送给智利法师，劝他不要，你修法华忏可以，修圆满你还是要来住在人间度众生，不要浑身。那么智利法师解读他的信呢，就写了一封信回答他，这个里面谈些这个护法的很重要的道理，我为什么要修法华忏，我为什么要浑身功夫的这些。那个信也写得很好，这两封信呢，你们都可以去查这个《大定藏》第46卷，就是这个叫做《四门行要录》，这个里面都有。刚才讲它叫做四门经者嘛，所以后人呢就把他这些有关的这个文告，把它编成四门。行就是修行的行，教就是我们这个佛教的教，录就是这啊，把它汇录起来，四门行教录一共10卷，这些都里面都有，啊，很可以看的。那么他复信的这个杨戒，我一定要这个样子做。就是要三年拜上也要浑身，这个杨戒杨次公啊，他得到他的浑身呢，看他这个这么决心一定要这样做啊，他着急了，就是一次的连续再去了三封信，一共就4封信。劝他，你千万不要浑身，一定要留住人世间，要度众生，要弘扬天台的教法。那最好杨戒啊，怕什么呢？这样写信还不行，因为他是做大宋朝的这个官嘛，好像宰相啊，不是宰相，就是很大的官就是了，他就怕人。哈哈，跟现在台兵一样的，到哪边去？一方面嘛，想保护你；实际上呢，就是叫你，交代了，你千万不要叫他浑身，制止他不可以，派人。你写信你不你不行的话，我派人在那边看到你，你不能说话。不难分身，那么因此他这个愿呢、啊、不难个实行呢、啊、好， 那他就从这个水果同仁道一商量以后啊，好，我们就修大悲忏吧，不修佛法忏，修大悲忏法修三年，还是要修忏呢。那修三年半呢，好，每个人收三个指头功夫，不是收身呢。可是诸位也知道了，这个言字也是不容易的。哎，我们修家一点，收个家一把，那个是简单。这个收个指头收啊，如果没有这个相当的经验的人呢，不要出毛病的。所以一般的地方言字也不稀可，除非有特别的人有经验的，像这个在大陆一般的寺庙丛林里面，他不跟人家是言字的。唯有这个啊，宁波，再叫宁波这个阿育王寺，阿育王寺里面一个阿育王塔，就是舍利塔了，就佛的成啊，这个舍利的，那个地方啊，时常有人去拜舍利，拜了以后言字功夫，然后那个里面呢，从好久唐宋以来啊，代代相传呢、啊，有这个经验的人。他可以跟你演，收一个、两个、三个，都可以，不会出问题。那么他呢，修满了收三个字的功夫。主要讲啊，延伸当然不容易啊，收个字头也不容易啊，何况他是收三个。你看他们这种道行、啊、所以古人成就这个道业啊，不是天上自然的，都是经过一番的吃苦、啊、法华经讲到的嘛，做父的弟子能够发生呢、啊、在父母相面前父才之前收一个字头功夫，就超过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功夫啊，你看这个功德。我在法华经讲义里面也讲到，为什么？因为我们众生最重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啊，外面的金钱财宝乃至的家臣眷属舍掉还容易，要损害到自己的身体啊，那他是最难的，舍不得的啊。所以这个眼受损啊，眼子这个都舍这个身体啊。我们身见最重，那么你能够看破这个臭皮囊，放下身见啊，受损受制的功夫啊，那当然这功德是超过一切的。所以佛门中讲的啊，布施啊，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这个财布施当中有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外财布施就拿金钱、财物啊、衣服、饮食等等去布施别人，这个也是容易的。可是内财就难了，内财就是身体了。所以我们这个佛门中的修戒，为什么叫你收戒戒吧？哎，这个就表示内财施，哎，这个身体属于内财，虽然收几个戒吧，这个还是超过外面的那些外财。因为我们众生身见最重嘛，要破这个身见，所以要内财施。我们知道天台宗啊，自从宋朝以后，因为是智者大师嘛，智者大师在水头的人呢、啊、开示的，经过啊这个唐一直到宋，都几百年 凡是在世间里，不管宗教也好，不管世间法也好，那都是随着因缘高高落落的，起起落落的。中国佛教八大宗派大成的，在中国历史上一无如是。有汉兴盛的时候，黄金时代，有汉灭落的时候，衰败啊，不振作的时候。那么天台宗到了宋朝以后啊，本来是很衰落，叫天台的人很少，也没有什么这个懂得这个天台教观的，唯有到了这个朱棣法师，就把天台宗中心。那么在当时宋朝，一般修天台的就都是要以这个立功，就是朱棣法师这个标准，以他所讲的、所说的、所写的为天台宗的正式证件。本来天台宗啊，从智者大师开始一直到朱棣法师这个时代，它是一脉相传，虽然有高有低啊，有说有兴有衰的时候，可是没有另外有什么差别的意见，还是精通一通的。就到了这个时候，宋朝这个朱棣法师这个时代，好，天台宗产生一个另外一个意见了。所以你就要在这个中国佛教史的这个天台宗一个三内有三外分派，分成两派，一个就是三内派，一个就是三外派。都是在朱棣法师以前没有，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么这个三外派呢，好，就把这个朱棣大师的对于《法华经》的道理，朱棣大师有《法华经》嫌疑嘛，还有呢，朱棣大师有魔子观呢，所讲的这些啊，他的解释啊，另外一套，不合乎朱棣大师的那个年意。所以朱棣法师这个时候他看到都是同时嘛，他就起来纠正这种偏差的思想。他最有名的，他做了一部叫做《四门圣书》啊，两卷。好，这个里面就完全剖析三外派的这一个这一天台教官的不正确的这个思想，一一给他破除。这个都是在《大经藏四十六卷》呢里面有的。如果你是修天台的人呢、啊，你这个《四门圣书》一定要看，不看你的执见恐怕是搞错了。他除掉做四门圣书之外，他在智者大师做的《观无量寿经》这个书，他另外给他做一个抄，这个妙中抄，大约七万字。这里面呢，发挥这个《观无量寿经》是观心观佛。同时记住这一种宗旨，它还符佛说的观经的这个意思。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看到啊，有些过去的古德注解《观无量寿佛经》呢，大部分呢都要在佛的一阵耳报。就是境界了啊，关西方的圣境呢、啊、这一方面的作念作受，毁掉了自己的关心。他认为啊， 这个同这个智者大师的所写的《观无量寿经》书啊，这个又推的，就是不含言慢了，也不是这样错了，所以他就特别的做了个抄，就把智者大师这个书啊，更加的把它里面的这个要义给它发挥出来，说明观经的四个观都是一方面观复一定而报，乃至救贫往生，一方面也反观自己的心，心腹是不恶的，既知观复不知观心，这落在这个在天台四教的攀教嘛，这个落在别教里面去了，从中别言嘛，虽然是大乘，但是你别教言教不同了，它是心腹不恶的，观心就是观复，观复也观心，不能够离开的，它通通是有这个言教，就是犯法啦、法年啦、言教经啦、这些大乘言教的道理来解决，这也是很好的。所以啊，现在以后各位同学如果要弘扬观经的法，那最好呢拿他这位拿这个妙中钞来讲，那是最好不过了。不过他的文字啊也还不容易懂啊、哦、因为古人的啊那个文字啊都是比较文言文呐、简要，不容易懂，要好好多看多研究，那样的自己来修也好，将来去弘扬这个观经的利益众生也好，最好的。那么他另外写了一个这《观经永生鉴》，观经就是观无量寿经了，就把这一部经呢、所有的道理啊完全融归到一心，他做了一卷，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四门教行录里面呢、有的，也是在大正藏四十六卷，而这个里面呢都是讲问的啊，提起这个问，他来解的，是你啊能够了解这个道理的，不多一件，那也很爱要的。那这个里面呢，他说明了一心三观了，观我们这个心在空假之中嘛，就是空假中三观嘛。在妙观，那么观成呢，那么四种净土就现起来了。四种净土是什么？常的观净土、十宝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心同居土啊，就是极乐世界的四种净土。你就能见。那另外呢，做了虽不二门，只要抄。这个虽不二门呢、就是这样，十种不二，什么不二啊？理同事不二，空同忧不二，性同修不二，像这个维摩诘经讲的嘛，叫做不二法门嘛，一切法都是不二的。不过这个虽不二，他把一切法当中最重要可以代表生灵爱要的众生是种不二，所以这个虽不二门，这个虽不二门呢是唐朝的湛然经者著的，这是很重要的，在天台中很重要的一部著作，里面非常重要的，那都是大乘言教了，不二法就是言教了。刚才讲的这个别教，别教怎么样啊？理是理，事是事，哎，它是绝对有分别的。这个不二呢，不二就是不分。 分别的，那就是原教了。可是啊，这个唐朝这个战人军这个赛欧不门令呢，也是不好动的啊。所以他特别啊，就做一个紫药草，就把它里面的药意给你一指示出来，等于该加注解。可是他这个紫药草也不容易动，那古人的东西啊，确实啊，有些人呐、不看还好，越看越糊涂。你不如我举个例子啊，像这个隐家大师的《禅宗最精道歌》啊，本来他那个文字啊，普通的、还可以容易去体会了解啊。你再去看看那个传经大师的注解啊，他的其他，一看就把干着，你干不懂，因为他那个文字啊，干深。但是诸位同学啊，你们发现了，我们既然发心修复，既然是要助力利他，这些你别怕难呢、我时常记得我们这个应神道师技法，看到不懂的地方没关系，这里面一定有很好的道理，我一定要慢慢的，我研究，我也把它这个道理搞通。别人看到我看不懂，算了，不管了，放倒，那你应验不会进步的。大家各位同学啊，要这样的。不要怕那么四门书刚才讲过岁数两节，另外他住九菩萨家的仪柜、还有呢这个金刚门忏，就光门忏嘛，刚才讲的、金光门岁身忏仪，这个啊是他同这个慈云忏主啊两个人合起来做的，因为他两个人同修这个忏法嘛，不是一个人合起来做的。还有大悲顺救行法，这个他们日诵里面有这个过去古人的这个修这个大悲顺救啊，大悲救舍也什么，他有个行法的，这个都是这个慈济法师做的。那另外呢，他做了《金刚门经》的文记录解，那就是注解了啊。那么这部书的注解啊，在他往生前就写，可是到他往生的时候没有完成了，有他的弟子最后一本赞复分嘛，他一位门弟子广智法师把他继续完成，所以后来还是整部的《金刚门经》文记录解。藏经里面也有的，这个在湾子修藏里面那么还有理工的严普同朱穗刚才讲的嘛，四门教仪录嘛，教行录嘛，期间嘛，这就是后来这个也是宋朝的这位宗孝法师，他把他编的，修的编为教行录，都在流通。到了宋仁宗天圣六年呢、正月年旦，他建立这个金光明忏，要拜这个忏七天，也不是他一个人他对和他这个元亲子的所有大众通通来修拜这个金光明忏。我们台湾一般的正月初一、初二、初三拜什么？三千夫，是拜三千夫也好，有些拜晚夫，那个都属于忏你知道吧？拜三千户也是忏悔，拜万户也是忏悔的。可是古代那个时候他是按照金光门忏法来忏的，修七天。可是到了初五那一天他就往生了。他往生的时候，他并没有病呢，他坐在那边对大家说法，说了以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自己大声的念几百声。那么往生以后他坐在一个龛子里面跟人家来瞻礼来拜，经过14天两个村嘛，他的头发也好，指甲也好，还长起来了，长长了， 哦，相貌啊，年貌啊，同三在生的时候一个样子，哇，很丰盈，非常慈祥好看。到了21天，就是佛发土皮，我发的时候呢，香气非常多，啊，收了药什么呢？那根不发呀，同我们跟摩罗塞大师一样的。而菩萨的沙粒呀，多得很呢。可见他不是个普通人。经过了5年以后，7月29就地藏菩萨圣诞了。他的弟子们呢，就把他的灵骨就塔，特别做一个塔，就在他眼睛的一个重发院。这个重发院就是发堂啊，平常啊讲经说法的地方。就左边建一个塔。把他骨灰放在里面，这样子纪念他。他在世的多少年龄呢？6岁9岁，因为他出家早嘛，他3代54岁。他是什么时间的人呢？大家知道，他公元前960年到1028年，这样的69岁。今天讲到这里，向下文章附带来的。各位同学，谈到降雨184页，上次讲到四门金德法师大师他关于他的三品的历史简单的讲过了。今天我继续讲的呢，就是后来明朝的一个道元法师他做竹上散人问就做一首诗赞叹的，他是三昧寻修岂有理来，他经常行法三昧庙中燕翠翅门家，这个庙中两个字是指这个观无量寿经，智者大师做一部做这个书就是观经书，那么这个法智大师他就根据这个书做抄，在家解释，就是他这个名字叫做庙中抄。智门家这个意思就是其实天台家，要其北门三安阳，就是他是决定本来是要拜这个三年才发忏呢，圆满呢是要分身往三界到世界去的，不是分身向外向。他不是像一般的外道那么修苦行啦修行啦，不是的。他是好像依照这个法华经药王菩萨浑身功夫，这是为了这个上求佛果。那么莲子大师也赞叹了，他在立功就是他的法号叫直立法师嘛，是庙中就是讲的观经的庙中操说正观，就是来建设净土修观门的最好的一部书。同时呢，他对于天台教理广大的弘扬，所以他到了临命终的时候，两处坐在哪边就往生了。他像这种那咱们可以同一般的只有口讲因为讲这个讲教嘛， 一般的学教的人呢、啊、都是非说非写，没有真正的修行，那就不是就不能同他比了。所以他是赞叹这位啊法智大师、智力大师啊，他是典型病重，难说难写，而且修行道家。下面呢，我读他几种啊，他的开始，还是他的著作。第一种，上次不讲过吗？他成立念佛时间会，他这个里面他自己成就定这个章程。他这个念佛时间会怎么样的？他的本色普界三修，男女一万人。可见呢，他这个念佛时间会规模很大，而是四众弟子共修的一个啊团体。被誓称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求三正正土。凡是参加这个念佛时间会的会员，就是整持一生。每世就是这一生人呢，都要念阿弥陀佛，都要发菩提心，要发念求三界老世界的净土。这是大家的共同的一个目标。每年二月十五日，在他这个延庆寺啊，这个道场，院就是寺。